今天我们是学习辩中辩论第十讲，上次讲到这个位置，就是未除此见，修十善巧。此见是指有十种我见，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梦中有我，这个根据什么五蕴十八界这些认为有的东西，我们认为里头有各种的我，有十种。实际上梦里头呢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要修十善巧。善巧也可以就读成善巧方便，就是好办法，就是为了除这个认为梦中有我的十种邪见，我们要修这个，用十个好办法来除灭这个我见，就是怎么证明这个我不存在。云何十种善巧真实，就是这十个好办法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依三根本真实建立，就是说这个虽然有很多好办法，但是这些好办法呢都是依三根本真实建立的，也就是都是依三自性建立的，也都是依这个真相，依他起，是这个依他起性，就是三界唯有心唯有实的这个依他起性是真相，依真理，圆成实性，就是梦中的一切法都不存在，这个真理，依真相真理建立起来的十个好办法。所以这个学辩中辩呀，就给你讲的特别彻底，特别到位，就是说我们修行的那些方法，它的最根本真实是什么，就是它的最根上。很多这个宗啊讲都是这个方便说，为什么呀？因为他没学过唯识，他讲不到根上。我们学唯识的呢，这个辩中辩就给你所有的好办法都是依根本真实建立的，这就给你讲它是怎么依根本真实建立的。下边先举一个例子，以运等时无不设在三种根本自性中，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法呀都是概括在三自性里头的。如何设在三自性中，它是怎么这个三自性概括一切法呢？下边就给以色蕴为例子给做比方，就是说有万法，我们拿出一法来，就是色蕴。色蕴老百姓理解，粗的理解就是物质，这个学术专家学术界这个世间智者理解呢，那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五种限量。因为这个物质呢你没看到，是依这五种限量推想猜出来的，那不算数。这个就是真正你能够得到的五个限量是色蕴。以这个色蕴为例呢来讲怎么从三根本真实来看这个色蕴。你学会看这一个东西了，你就学会用三自性，用三根本真实看一切法了。所以下边呢我们复习一下，就是怎么用三根本真实来看色蕴。说这个宋曰，此所执分别法性亦在彼，这个彼就是指的色蕴，就是老百姓理解的物质，专家理解的那个五个限量，就是五蕴里头的第一蕴色蕴，这个彼就是色蕴。说这个在这个色蕴上啊有三个角度的看法，它是什么呢？此所执，这个色蕴呢，它首先是我们凡夫所执着的一种东西，就是凡夫我就认为它就有，也没见过，也没这个理论推理也推不出来，但是呢我就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客观物质世界，它就这就是这个无始以来啊就这么错误的执着。第一个所执，这就是那个物质的定义，物质定义就是没有道理的，说这个什么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这个物质，你独立于意识之外，你意识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啊？独立于意识之外的东西，你意识怎么可能知道意识之外的东西呢？但是它就那么定义，就是我们知道有一，在我们知道之外有一种客观存在，就这么混蛋的定义，就是这就叫所执，就是我们凡夫所执着啊，存在物质，存在色蕴。然后有的说， 那那个专家说物质是猜的，没有证实，但是五个限量我们是限量建的呀。但是这五个限量是什么呀？是你的主观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就是你一闭眼颜色没了，你一睡着声音什么感觉都没了，那就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主观感觉不能算客观存在。哎，如果主观感觉算客观存在的话，那我们天天主观感觉就完了，就用不着这个去找客观存在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呢，不管是物质还是五个限量，就是那五个主观感觉、五个直觉，全是我们凡夫所执着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哎，认为物质客观存在，认为色声香味触客观存在，尤其是后边专家这个呀，这是很可笑的。认为这个我们认识之外还存在颜色、声音、这个味道、感觉，尤其是这个感觉，身体的感觉怎么可能在我们这个意识之外客观存在呢？哎，但是凡夫就是这么愚痴，这是第一个所执。这实际上这个所执就是我们凡夫对色蕴的定义。哎，一个是物质，一个是五个限量、五个直觉。第二个呢，就是分别，就是这个虽然这个物质跟那五个直觉都不是客观存在的，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都只是我们的妄想，但是呢，在我们妄想的分里头，那个心里头啊，我们真的那个心是在分别，就是认为这是色蕴，那这是颜色，那是声音，真的有一个心在那分别。哎，认为有物质，认为有这个色声香味触客观存在，这个能分别的这个心是在活动，是客观存在的。哎，这叫依他起。第一个叫遍计所执，那是凡夫妄想；第二个是依他起，这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并不是真实存在色蕴，而是真实存在一个心，它正在分别，正在认为客观存在物质，客观存在色蕴。这个能分别的心，这个妄想的心正在妄想，这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分别。法性意就是法性，就是这个法的本性，哎，它的这个本质，哎，它的属性。法性是什么呢？梦中一切法，它的属性、它的特点、它的这个里头包含的这个真理，就是什么呀？就是它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法性就是空性，哎，梦中一切法的法性就是空性。所以呢，法性意，这就是从这个前边这两个里头总结出来的真理，说人们所分别的东西不存在，但是那个能分别的心存在。这个总结出一个真理来，是就这两个东西有能无所，为实无境，哎，这个总结出一个真理来，就是什么呢？这两个法都有一个性质，就是什么呢？人们所执着的一切都不存在。你看那个说能分别的心存在，能分别心存在，它也证明什么呀？只有能分别的心存在的话，那就等于说它所分别的不存在，因为唯有实嘛，只有心，哎，只有一个心在那胡乱想，它所想的东西都不存在。所以这两个分清楚之后呢，总结出这一切法，不管是假法还是真法，不管是遍计所执还是依他起，这两个法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就是什么呢？就是所分别的法根本不存在。哎，这就叫法性意。这三个意你这个听明白了，你就能够正确的看待色蕴这个法了。学了唯识，才能够学懂三自性，才能够这样来正确的看待一个法。你能够用三自性看一个法了，你就学会对这个法的全部证见了，就是清清楚楚，哎，没有疑惑。你别人问什么问题，你都能解释。比如说，你说物质不存在，他说为什么不存在啊？我怎么觉得存在啊？哎。说你原来留了很多邪见的记忆，你那个能执照的心就那么妄想，你妄想你认为它存在，它也不存在，实际上存在的只有你记忆升起的那个心里的妄想。哎，把原因也说得清清楚楚，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梦中一切法都是记忆升起的妄想，它根本就不存在，它是空。这就是 我这个学了了义法之后，用三根本真实，这个我们不是前边学过吗？舍达城里头佛也说了，瑜伽师利论里头呢，弥勒菩萨也说了，就是说三自性，如果你学懂三自性了，你用三自性去看一切法，那所有经论里头，不管是佛还是菩萨解释佛说，所有经论里头所有秘密语言你都就看懂了。因为什么？佛讲一切就是用这三自性看，没有第四性。哎，你知道三自性了，你就知道佛这句话现在在说遍即止。哎，他的依他起，他的这个原成实是什么，你都知道。就是佛说出来的话你能看懂，佛没说的话你也知道他还有什么没说，所以你呢就能够看懂佛里头佛菩萨所说经论里头的一切秘密语言。什么叫秘密语言？就是说这个经论里头没说到那个道理，但是你也知道他还有什么没说，等于是你就学懂全部佛法了。所以呢，用唯识，用三自性来看一切法，这才是真正的了义的正见。下边呢，他这个具体的把这个色蕴怎么用三心看说了一遍，我们来学一下啊。他只教这一个，教的这么具体，下边就省略了，就不是说一个蕴一个蕴的都用三自性教你看一遍。所以这个呢非常重要，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方法。下边他讲的就简单了啊，你就用这三个三自性来看一切法，看一个法你学会了就行。论曰：此蕴就是这个色蕴，哎，前边说的色蕴啊，这还不是色，这是五蕴。说此蕴，这个五蕴呢等识，就是因为第一个我见是建筑在五蕴身的基础上的，第二个是建筑在这个十八界的基础上的，第三个是建十二处的基础上的，哎，它分了十种我见。说这个五蕴等十个这个就是升起我见的这个东西啊，各有三义，他们每一个都有三个角度来看。然后下边就具体解例了，且现在我们就拿色蕴来打比方来做例子。说这个色蕴当中啊有三义，有哪三义？我们来看啊。一，所执意色，为色之遍计所执性，这是第一性。说看这个面前的色，不管你定义是物质还是这个五种直觉，是吧，色声香味触，这个色所执的这个色的意，哎，就是凡夫所执的色的意是什么呀？是色的遍计所执性，都是凡夫毫无根据的，根据前生记忆的邪见硬执着的。遍计就是意识，哎，意识所执着的那个东西。所以你不管是执着这个色蕴是物质，还是执着它是五种直觉，是色声香味触，都是我们意识所执着的东西，都是你意识认为它有，实际上除了意识认为它有之外什么都没有，哎，只有一个意识认为它有。所以呢，第一个，这个所执意色呢，就是色的所执意，也就是什么呀，我们世间一切凡夫的定义。你去查词典，你去看教科书，你去听人说话，大家都是用这个所执照的这个意来表达色，说色是什么呀？色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色就是这个色蕴，色蕴是由色声香味触五小堆组成的色蕴，哎，都是凡夫的定义。这就是色的遍计所执性，这是第一个。这个我们大家不用学就知道，是吧？我们上学就是天天学这个所执意色，就是色的所执照的意，凡夫所执照的意，哎，这是世间人教给我们的，不用佛来教，这是第一个，这是个基础。你要是没有这个，就不用学佛了，是吧？你不没有遍计所执性，哎，你一看就是都是真实，是什么都如实见，哎，你就用不着这个后边学什么三性学佛法，就不用了，你就是圣者了，你是直接见真实的圣者。正因为我们凡夫呢，这个所执意色，有色的遍计所执性，我们就是有意识所执照的那个东西，我们认为它客观存在， 所以呢我们才学佛。这第一性呢是凡夫见，然后下边就是佛教给我们的另两性了。二，分别异色，就是这个物质啊它还有一个分别异，什么意思呢？为色之一他起性，就是物质的一他起性里头有物质。哎，你要是直接说就是物质的一他起性，说物质有什么一他起性啊，哎，这就要这个学会正确来理解了。说物质的一他起性是什么呢？是色的分别意，是那个物质的分别意，就是你对物质正在进行分别，哎，你分别出来的那个意啊，物这个心正在对物质进行分别，这就叫物质的一他起性。所以下边呢给你专门强调说，此中就是在这个一他起性当中，一他起性记住啊，就是什么呀，就是种子跟现行互相一他起，是吧？这个或者你直一他起性你就直接记，就是三界唯有的心，万法唯有的实，就是我们的真实存在的心实。说我们的心中分别以为色故，什么叫色的一他起性啊？就是在心里头啊，你正在进行分别，进行什么分别呢？你以为有色，你以为它是物质，你以为它是直觉，你以为它是客观存在。此中心中，心中正在分别，以为有色，以为有这个物质，以为有什么五种什么色声香味触五种客观存在，这就叫色的一他起性。实际上我们还是用那个能所来理解这前两个呀，就特别清楚，就是什么呀，你意识所遍计所执性，就是遍计是意识的一名，遍计所执性就是意识所执着的自性，意识所执着客观存在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本身，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意识所分别的东西，所执着的东西。那后边这个分别异色呢，色的一他起性呢，就是心中分别以为有色，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能分别的心，它以为客观存在色。现在是说这个能分别的心就叫色的一他起性。哎，他正说，比如说这个人说物质是客观存在，他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的所说的这句话是假话，就是他说客观世界上有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个物质本身就是遍计所执自性本身它是不存在的，所分别出来的东西不存在的，但是这个心能分别的心是正在分别，它是存在的，这叫一他起性。哎，心中正在分别，哎，以为有这个，以为有那个，以为有色，以为有心，哎，这就是能分别的心正在那分别，这叫一他起性。我们这句话呢，再参考一下这个述记里的对它的更细的解释。他不光说了正确的，还排除了说你不要误解啊，正确的怎么理解，错误的怎么理解，他给说的更细。述记就是这个玄奘在译这个辩中编的时候啊，他口头的解释窥基记下来的。哎，玄奘怎么解释呢？他说这句话，此中分别以为色故哈，他说此中什么意思呢？他说此中唯有乱识分别以为色故，说这个心中啊，我们心是真实存在的，唯有心嘛，我们的心中啊只有一个乱识，他加了一个乱识。什么叫乱识呢？就是颠倒识，就是这个说错了的识，幻觉识，错觉识。说这个我们怎么会有乱识呢？因为无始以来我们那个熏的记忆啊，把梦中的这个就是颠倒梦想的记忆，它当然生起来都是乱识，因为我们是颠倒梦想嘛。我们在梦中不知道是梦，把梦中当真，我们醒了才见真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没有那个真实，我们认为梦就是真实，这就叫颠倒梦想。做梦的人都是在颠倒梦想，做梦的人都是认为梦里是真实存在的，梦外是这个不存在的，哎，颠倒的都是。所以呢，这个无始以来颠倒梦想，我们留的记忆啊， 就是颠倒的、错乱的，就是颠倒的吧。所以颠倒时的记忆就叫生起来的时，就叫乱时。哎，说我们的心中啊，就只有那些，这是凡夫了啊，就只有那些颠倒梦想留下来的记忆生起来的混乱的时、错乱的时，他分别以为色故，他在分别，他在想，他在说，说什么呢？以为色，就是以他梦中看到那个东西为客观存在的物质。你看，这是解释这个辩中边弥勒菩萨。我看啊，颂则是弥勒菩萨，这个论呢、啊，实际上就是世亲做的。这个世亲做的呢，这个玄奘法师在翻译世亲分别这一句的时候，此论分别以为色故，玄奘法师又说了两句话来解释世亲的这句话。他加了一个乱石，就是说，你在认为说我面前有个桌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所分别的那个桌子你也看不见，你也推理不出来，那是没有的，所分别的桌子是没有的。但是呢，心中唯有乱石，就是你原来错误记忆生起来的错乱认识，它正起分别，以为面前有个桌子，这个是存在的。心中只有乱石，乱石实际上就是种子升起的现行，那就是现行。说心中唯有一个心正在现行，这个现行在干什么呀？他在那分别，他在那想，他在那说，说这就是桌子，我面前有个桌子，以为有色。哎，由于这个心中有颠倒梦想留下的错误记忆，他正在错误的执照面前有色，有物质的缘故，所以呢，这个你执照客观存在的那个色，不是，就是你这个心正在执照客观存在色的这个心，正在这个分别，就叫做色的依他起性。这是依他起性角度来看这个色，就是只有能分别，只有妄想的心，没有他所妄想的东西，还是唯能无所，这样你就分清了。注意下边一句，玄奘法师加了一句，非是只为此时色蕴名依他起，说是那个能分别的心，哎，他认为有色的那个心，他正在分别那个能分别的心是依他起，是这个色的依他起，不是什么呀，非是，不是什么情况啊，不是说心只为此时色蕴，就是不是那个心执着为说此这个实色蕴，就是真实存在的色蕴，真实存在的物质，真实存在的色声香味触，叫依他起。不是你心所执着的那个真实存在的物质叫依他起。你心执为此实色蕴真实存在的那个物质呢，那叫遍计执。你看，给告诉你怎么正确理解，还给你告诉你怎么是错误理解，就是不是这样来理解，就是下边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什么是错误的呀？如果有人执着为此时色蕴，就是执为，就是说他执着说这个真实存在的物质，这就叫依他起，这就错了。我们跟那个林国良教授在这个五次前边这个慈世学研讨会上辩论的时候，哎呀，就为这一句的辩论呢、啊，哎，你看这个，其实这个论说的也很清楚，说这里头只有心在分别，以为有色，实际上没有色。然后玄奘法师解释的，把错误的观点都给你批了，说你要是执着这个真实存在物质叫依他起的话，这就不对了，不是这样的。林国良教授就坚决认为说，就是这个物质就是真实存在的，它就叫依他起。哎，林国良教授的这个观点非常好理解，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不学佛的凡夫见，他就认为凡夫认为客观存在的真实存在的那就是依他起，凡夫认为不存在的才叫遍计执，那他认为世界上一切法都是依他起，都是山河大定张静老说，这都是依他起。哎，都是这个真实存在的。然后他说这个什么是遍计执呢？ 他说你脑子里想的那些东西才是边际值。哎，你比如说面前的桌子是以它即是客观存在的，说这个什么是边际值呢？说你在别的地方你看不见这个桌子了，你说我们家有一个桌子，哎，这个时候你脑子里想的这个桌子，你说的这个桌子是边际值。哎，搬过来的桌子在你面前，你手能电脑能放在上边的，这就是一他起。就是所以他的观点非常好理解，就是凡夫见，换一套唯识的名词就完了。哎，所有的这个末法的相似佛法全这样。哎，所以你不要这个，就是说我看看他究竟什么观点，你用不着看，他就是没学佛的凡夫观点。哎，就是凡夫怎么看他就是怎么看，只不过是凡夫叫客观存在物质，哎，他给你加个这个名词说这就是一他起，因为那个佛说一他起有嘛，是吧，三界唯有心嘛，他说这都是心，这都是实，全世界山河大地什么，这都是心，都是实，三界唯有心就是三界唯有一切法，哎，他就这样理解，很简单，哎，就是没看，就是看不懂佛说的空是什么意思。大家对这句话，你看我再读一遍，你看能不能理解啊？说这个什么叫色的一他起性，而且他直接就说，你看色有一他起性吧，色就是一他起性，色有一他起性，哎，色的遍计所知性，他说那是你脑子里想的那物质，他说这个色的一他起性呢，就是世界上这一切物质，哎，这就叫物质的一他起性，所以他们都是一他起，就这么理解，你怎么说他这两个都分不开。我说你如果这怎么说啊，不说他了，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啊，什么叫色的一他起性，此中分别以为色故，就是一他起性里头，此中那一他起性是心吗，心中正在分别，说哎，这不就是客观存在的色吗，这个正在分别的心，正在分别，正在执着有色，这个心是有的，这个分别是有的，这个妄想是有的，哎，这叫色的一他起性。现在分清，你把能所分清楚就很简单，是吧，就是能分别的心是有的，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这多简单，但是就是善根差的人就听不懂，哎，他就认为凡夫见就是对的。再读一下下边这个玄奘法师的解释，这更给我们说的清楚了，哎，说此中唯有乱识分别，就是说这个一他起里头啊，只有除了这个没别的，就是一他起里头只有什么呀，只有一个错乱识，颠倒梦想留下的那个错误记忆，他生起来的一个乱识，一个这个就是颠倒梦想的现行，他正干什么呢，他正在分别以为有色，唯有心在分别以为有色，说的多清楚，哎，非是执为此实色蕴名一他起，你不要理解成说真实存在的物质这就叫一他起，不是这样的，这说的多清楚，哎，有的说这个我还是就是这个初学吧，就是还是理解不了，我们学的比较好的现在都理解没问题，这就成复习了，有的说还是理解不了，说那怎么办呢，多学，哎，你多熟悉这个唯识无境的法义，多学经论，哎，慢慢你就听懂了。好，这是第二个，什么叫色的一他起性。下边第三个，法性意色，哎，物质还有法性意，物质的法性意是什么呢，为色之原成实性，就是这色里头啊有原成实性，原成实性是圆满成就真实性，说这个物质里头有什么真实性啊，物质的真实性就是这个物质不存在，哎，梦中一切法的真实性就是这梦中一切法根本就没有，都是空，这就是它的真实性，这就是梦中一切法的性质，梦中一切法的本性，梦中一切法的属性，梦中一切法的这个规律，梦中一切法的特点，梦中一切法的真理，哎，就是法性，梦中一切法的真理，它的意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切法不存在，哎，这一切法是空，这叫色的原成实性， 物质的原成实性，物质有原成实性，就是物质有真实性。物质的真实性是什么？就是没有物质。就梦也有真实性，说梦是假的，它怎么有真实性啊？哎，梦的真实性就是你知道它是梦，知道它是空，知道它什么都没有，这不就是它的真实性啊？哎，所以呢，你学会用这个三性来看一个法，你就学会了用三性看一切法。哎，你把这个道理学明白了，那你就把正见全部掌握了，你就知能看懂佛菩萨说的一切经论。哎，由三自性，哎，佛菩萨这个经论中这个一切秘密语言，都可以了知。哎，所以呢，这是关键。学修行啊，学了义，学唯识，就是学这个，学这个看法，看一个东西，哎，三性三个角度都能说得清清楚楚。你说你还有什么疑惑？是不是啊？你还有什么跟别人辩论，别人能这个辩论问倒你的？全部真理，全部正见，你都清楚了。没有，就是辩论就无所畏惧了。哎，好，所以这个呀，我们下功夫多，我这是讲一遍讲两遍，你在下边那要十遍二十遍的，哎，甚至是这一生你都得用这个练习，那才能够得到点这个正见吧，得到点真实吧。因为啊，这个佛门深似海，就是说你想达到说那什么叫究竟得到真实啊，你成佛了才叫究竟得到真实，你证到这个从梦中醒来证到实地都还没有，就是还达不到佛的那个正辩值。哎，更何况我们还在梦中的凡夫，你这么理解这个佛说的这个一个经论啊，十个经论，你理解法义里头还深得很，还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互相听懂一个意思，听懂两个意思，然后把这些意思都能够融会贯通，都能够这个总结出来，都能够到最后达到没有疑惑，这个你要下很大功夫才能做到的。所以有些人刚学不久就啊我懂了，我那都是非常傻的，哎，那都是进步不了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用三自性来看一切法，哎，就是用三自性来这个看一个法，这个方法，哎，你就要把它融会贯通到什么呢？这个方法三自性，三自性能不能给它再融会贯通一下？三自性里头用哪个性能够把三性融会贯通呢？只有依他起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依他起性，就是三界唯有心，三界只有心，没别的。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三界唯有心这个理解好了，那两个自然就打通了。所以三性的核心是依他起性。哎，唯识就是我们学唯识，唯识这个名字，唯识这两个字你理解的好了，三性全通。为什么呀？唯有识，只有识，只有心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除了心什么都没有嘛，就是心外无法嘛，只有识嘛，说我只有这个，就是除了这个我别的都没有。哎，所以唯识的意思，它意思里头就包含了你说唯有识，这就等于说识外无法，心外无法，没有境，心的对境都不存在，是不是啊？哎，那就遍计所知性就包含在唯识里头。然后你说唯有识就是心外无法，哎，这个没有遍计所知性，心的对境，梦中法都是空，这本身就成了原成实性了，这本身就是原成实性的表达。然后说那原成实性跟遍计所知性为什么要弄两个呀？遍计所知性是错邪见，你看意识所执着的自性，意识所执着的东西，那就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遍计所知性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这叫遍计所知性。哎，什么叫原成实性呢？佛说你遍计所知性根本就不存在，就是你意识所想的一切法都不存在，这叫原成实性。一个正见一个邪见，但是呢它都包含在什么呀？唯识这两个字里头，都包含在依他起里头。哎，也就是说三界实际上的真相就是只有心，这是真相，这是真理， 只有这一个真理，只有这一个真相。说那两个姓怎么出来的呀？因为凡夫出了邪见，他说不是三界唯有心，他说我心对的这个境里头那万法都存在，哎，他出了一个遍计所知性，他认为存在，他出了一个邪见，所以佛呢为了告诉他这个邪见是错的，佛给你安立一个圆成实性，这三性是这么来的。哎，佛圆成实性是什么呀？就是真实性，圆满成就真实性，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你，你说的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哎，这是告诉你真相。到你把遍计所知都空掉的时候，你就证到世界的真相什么呀？没有遍计之日，也没有圆成实日，只有一他起，三界唯有心，这才是真相。哎，所以呢，三性可以归到这个唯识两个字儿。哎，唯识你要是这个扩展，就可以扩展出什么？唯有心就是没有境。哎，只有心嘛，心外无法，那就是唯识无境。唯识无境这四个字里头就已经包含了三自性。我们看啊，唯识无境，什么是遍计所知性啊？境。唯识无境的境是遍计所知性，就是心的对境都是遍计所知性。心的对境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梦中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心的对境嘛，是不是啊？五蕴十八界什么精神物质全是心的对境，心的执着，这都境字是遍计所知性。然后佛告诉你说无境，没有梦中一切法，这就是圆成实性，无境就是圆成实性。然后唯那说没有梦中一切法，那有什么呀？唯有实，唯有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是真存在的。哎，以他起行，唯实无境四个字就包含了三自性。哎，甚至刚才说了，你就说唯有实，它就包含了三自性，是不是啊？唯有实，它的意思就是没有心外没法，没有境。哎，没有境就是圆成实，哎，境就是遍计之，它。所以唯识两个字或者说唯识无境四个字，它就包含了三字性。你要善于这个，就是学了具体的经论，懂了一个道理，还要善于什么呀？把他们三性打通。三性，哎，他们什么关系啊？实际上只有一他起。哎，那两个是凡夫安立了一个邪见，佛为了对治你的邪见安立了一个圆成实。等着把你邪见对治完了，你证到的真相是什么呀？只有一他起，三界唯有心。哎，所以这个要一个经论呢，要先把字句段落每一个道理都看明白，都看明白之后呢，然后还要融会贯通。一个经论，哎，基本上意思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论我看懂了呢？你拿起这个论来，至少你就在那你把它看着这个话你讲一遍，这是什么意思你都清楚。哎，这就是你基本上这个论懂了。注意这个融会贯通啊，你可能能这个论整个能讲下来，但是你还没有融会贯通，你只是每一段每一个道理都听明白了，你还要整个论，他为什么先说这个后说那个，这个里头是他们是互相什么关系，你还要搞清楚。然后一个论学好的时候，这个论跟其他的经跟其他的论什么关系，哎，这里头啊东西还多了。哎，有的人就说我怎么学的也不错，到辩论的时候一说就错。你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啊，就是很多论理的具体的话跟具体一段话说的道理我们还没正确理解。你对一些具体的道理还没正确没听懂没正确理解，然后你再去融会贯通，然后你再去这个加上自己的那个邪见的穿道里头自己的猜测，然后你去跟别人辩论，那当然你这个毛病就是错误就太多了。哎，所以一定要下大功夫才能够真正掌握正见，不要我慢，不要骄傲，骄傲没有用，骄傲使人落后。哎，你觉得你学懂了你就完了，你就没法进步了。哎，你要谦虚，在佛菩萨的经论面前我们差得远，要谦虚，要老实，要下功夫学习。哎，好，往下来啊。如色蕴中有此三义，哎，就是这个物质，或者是说这个五蕴里的色蕴，哎，色声香味触，它这个呢有三义， 哎，你从三个角度，三字性角度来观察它，你会分析了。受等四运，哎，这是色运，五运的第一运色运，你会分析了。后边还有四运了，受想行识四运，都是精神，哎，都是心法，哎，他们是不是真实存在啊？他们怎么用三字性看啊？哎，你就受，哎，受有遍计所知，受就是受的遍计所知性是什么呀？认为我们身这个就是梦中的五种感受，受也是五个知觉，就是色声香味触。哎，我看到这个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我身体有感觉了。认为这个受呢是遍计所知性，是我意识所执照的那个自性，就是它有自性，颜色有自性。我们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这很可笑，用物理说你就很可笑，颜色声音怎么可能客观存在呢？但是我们凡夫就认为它客观存在，哎，就是遍计所知性，这就是受的遍计所知性。然后说那遍计所知的那个受不存在，那为什么我会不存在，我为什么会认为它存在呢？说你原来留了很多认为它存在的邪见的记忆，现在这个记忆升起，你的心就认为它客观存在，那个认为受客观存在的心，那个分别是客观存在的。哎，你虽然没有受，但是你认为有受，这个错误怎么犯的呀？原来错误的记忆升起来，你就这样，就好像说别人告诉你一个错误的这个知识，你呢就记住了，然后呢以后见到这个东西，你就用这个错误的这个结论来看待它，就跟这个一样，实际上是错误的，但是你留了那样的记忆，你看到它你就升起这个错误的结论，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就你比如说，就我说那个我那个小侄子小的时候让他看图说话，哎，看到那个雪糕他说有毒，哎，我就知道这是他妈教他的，哎，说这个雪糕有毒，他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他就是这种受，他就一看雪糕这个不能吃，这个有毒，哎，这个他就生，为什么说这在世间来说这是个错误记忆，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个错误的邪见呢？因为他留下了错误的记忆，他没人跟他说正见，他记忆是邪见，所以他看到雪糕他就自然反应是邪见，他就自然会说雪糕有毒，明白了吧？我们凡夫就是全是邪见，哎，本来梦里一切法都不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认为梦里一切法存在，所以啊，犯错误是怎么犯的？前边记忆决定了你会犯错误，那怎么解决呢？你得亲近善知识，你得找佛法，你得听这个佛菩萨说真话，说正见，你留下正见记忆了，你才能够纠正这个错误。哎，受等四蕴，哎，也可以由此三义，也要从受，这是依他起性了，就是说没有所受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客观存在，有什么呀？有你认为色声香味触客观存在的那个心，哎，那个分别，这个是存在的，依他起，受的依他起。什么是受的那个原成实啊？就是梦中的你认为客观存在的受，哎，那是啊，不对，我说错了啊，这个受不是客观，受是主观觉知，那个色蕴里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哎，是这样区分的。色蕴里的色声香味触，人们认为它客观存在，这叫色蕴。客观存在的色蕴，然后这个受呢是主观感觉，人们说我能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跟我的感觉，这个是主观感觉，这个不是客观存在，但是他这个主观感觉是不是有，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学佛能不能悟入空性，能这个礼物啊，就看这一点，就是说受我有五种主观感觉，这个谁也承认，谁也有，但是这五种主观感觉是不是存在，这就是这个好多人就是误入不了空性，就是卡在这儿。哎，好多师兄，好多包括林国良教授也是，哎，就跟我问颜色，你说存在不存在？ 我说不存在，他就认为你都看见了还说不存在，他就认为这你这不讲理了。哎，实际上这个受主观感觉是不是存在，是不是有，这就涉及到这个什么叫存在，什么叫有，这个定义。什么叫存在？客观存在才叫存在，主观感觉存在不叫存在。哎，你主观感觉说这个说这个什么有物质那没用，你主观感觉说疼那没用，因为这个主观感觉仅仅是你的主观感觉。哎，就好像我们对某就是在这个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我们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一样，这个完全由你记忆决定的一种虚幻的反应，一种做梦幻泡影的反应，不是真实存在的。哎，受不是真实存在，这是关键。什么叫有？这就不能叫有。什么叫有？如果你说这个主观感觉就叫有，那你晚上做了一夜梦，你梦里那些东西都叫有了，你都是主观感觉到这个吃了喝了什么什么感觉，那都是有了，梦里的东西就有了。梦里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哎，你虽然也在那吃喝，也在那疼哭，哎，折腾，但是梦里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受等四蕴呢也是有这个三义。哎，它的原成实性就是受根本不存在，就是你做梦，就是你妄想，你在梦里头感觉它很真实没有用。哎，梦里感觉多真实，你醒了你就知道那根本就不存在，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哎，但是呢那个能做梦的心存在，这就是一他起，梦里的东西就是遍计值，你知道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就是原成实，用三义用三性来看受，然后什么想行识后边更好空，想就是概念那更是 好空了是吧，想行识，哎，你却空。戒等九法就是那个第一，这个十个我见，第一个是以五蕴见的，第二个是以十八界见的，第三个是以十二处见的，哎，一共有十个这个我见。哎，这样呢你用五蕴建立的这个我见你能破除了，那后边那九个你各有三义，你自己去按照这个方法去练习就行了。说这个色蕴怎么按这个三义一考虑它就不存在了，你看里头说的多清楚，色蕴是你的遍计所执性，只是你意识执照它有，实际上呢你现在又没见，比例上推理你又推不出来是不是啊。哎，那个龙树就专干这个破你比例上推。哎，因为这个跟龙树变的都是这个智者高手了是吧，高手都承认现量看不到物质，然后呢他就辩论，用这个语言来成立证明物质必然客观存在，结果龙叔就是什么，你语言什么也证明不了。哎，结果呢就是遍计所执性客观存在的物质，遍计所执性的物质根本就既看不到也证明不了。哎，第二个就是说那有什么呀，有色的一他起性。哎，什么叫色的一他起性啊，你心里头以为有色，哎，心里头有一个颠倒梦想记忆升起的乱石正在那儿分别，说外边就是有色。哎，这个分别存在，这个能分别的心存在，这是一他起性。哎，找到它原因了，没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认为有，原来记忆错误了，现在你熏成正的记忆，正确记忆，慢慢你就有大智慧了，你从梦中醒来，你如实见一切这个世界的一切法的真相，那你就是佛菩萨了是吧。最后就是原成实性，那就是你遍计所执的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这个真理。哎，说有知道真相了，说三界唯有心知道真相了，为什么还要总结个真理啊，这个真理仅仅是为了让你在梦中对治邪见的。哎，原成实性就是为说我直接知道真相了不就完了吗，哎，为什么还要成立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为了让你对治第一个凡夫的邪见的。所以遍计所执性是凡夫假案例的，原成实性是佛假案例，都是用语言假案例的。哎，但是凡夫呢在梦中只懂凡夫语言， 只懂这个遍计所值性，那怎么办呀？佛用遍计所值性的语言给你假安立一个圆成实性，然后把你的遍计所值性就给摧毁了，消灭了，然后你就证到真正的真相，唯有一他起，三界唯有心。反复的这个练习这些，反复的去练习什么受等四蕴戒等九法什么，你反复去练习。好，我们往下来啊。如是运等由三一别，无不摄入彼三性中。就是像这样，就是运等，就是运是等，就是这个五蕴后边的那个十八节啊，十二处啊，哎，都用三自性来看，都用三自性来分别，他们无不摄入彼三性，就是说正见就是三性，哎，你不管看什么法都是这一套，都是在三性中。像这个那个叫般若经，就是什么呀，只说了两性，哎，就是凡夫认为遍计所值性，认为有梦中一切法，佛说梦中一切法是空，讲圆成实性，光说这个假安立的这两性，他没说什么呀，没说那个真相，哎，那说梦中一切法都是空，那真有什么呀？般若经没说，般若经就是破你遍计所值性，哎，这个般若经没说过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的一他起性，没说过真相，光说真理。所以呢，唯识才把一切正见，把了义正见说完了。哎，说完的意义就是，你如果广学般若经，你绝对是证不了空性的。为什么？你还有很多疑惑。哎，佛说这个，五蕴空，十八界空，是吧？梦中的佛法也是空，佛菩萨化身也是空。你看那个大般若。下刀好多人，怎么佛菩萨也没了，佛法也是假的，都是假的，哎，就学糊涂了。他学糊涂之后，你给他讲什么道理啊？你只能讲唯识，哎，为什么梦中的佛法都是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你得讲道理，哎，你得讲清楚他这错误是从哪来的，哎，怎么改正？这就必须得讲唯识，哎，你原来怎么留下的记忆，你现在怎么纠正这个记忆？你必须讲唯识才能够得到完整的证见。所以呢，一切证见无不摄入彼三性中，用三性看一个法才是完整的证见。是故当知十善巧真实皆依根本三真实力，就是所有的好办法，所有对治邪见的好办法都是什么呀？都是从三自性来的。你学懂三自性了，你就学会了所有对治邪见的好办法。下边，如是虽说为欲对治十种我见故，修运等善巧。哎，为了对治这个我们的十种邪见，十种就是个概括。其实你一百种、一千种，人们我见多了，是吧？哎，概括最主要的。为了对治这个十种邪见呢，我们在这修行什么呢？运等善巧，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好办法。哎。就是五蕴啊，十八界啊，都有好办法，就是用三自性来看它。而未说此蕴等别义，但是我们呢没说这个蕴里头具体的含义，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告诉你怎么看五蕴了，哎，拿色蕴做了个比喻，但是这个五蕴里头都有什么，色蕴里头都包含什么，别义就是里头的这个分类，里头的包括什么，我们没讲。且初运意云何应之？哎，我们就先这个初运是什么呢？就是五运里的第一运，就是色运。哎，就是五运都有什么，我们也没讲。五运的每一运里头都有什么，我们也没讲。现在呢，又是拿五运里的第一运初运，哎，它意就是初运的意思是什么？初运里头包含什么？云何应之？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现在呢，它这儿呢只是解释的色蕴的这个意思。我们来看啊，非一即总略，分段义名蕴，也是三个理解，一个叫非一，一个是总略，一个是分段义，三个义，这叫蕴。现在解释什么叫蕴，实际上这是指的色蕴啊。 拿初运做例子，我们看怎么分析啊。论曰，应知运意略有三种。说这个为什么叫运，这个字啊它有三个意思，这是色运啊。一，非一意，就是说这个运字啊它里头就是有很多东西，它不是一个不可分的，是一个纯净的一个不可分的东西，就是一，不是一，就是运字里头你说什么运里头一定不是一个东西，里头一定是有很多东西，这叫非一意。如气经言，诸所有色，因为我们现在在分析色蕴，色蕴包含的所有色等，色等，这个等就是有色后边声香味触，这个色蕴里头就是这五个东西嘛，五小堆组成色蕴，所有的色声香味触，然后他们不是一，为什么呢？说你这个五蕴呢，首先五蕴就不是一了，是吧？色蕴就不是一了，色蕴就分五堆了，是吧？色声香味触，然后呢，还有什么差别呢？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就是你这个第一个，比如说这个颜色，有过去的颜色、现在的颜色跟未来的颜色，是吧？时间、三世安利，你这就又分了多少啊？所以它颜色就不是一，是吧？颜色就有时间的差别，然后呢，若内若外，这就是指身体内、身体外，我身体内有色，这个色我们还用那个叫就是最粗的。老百姓的理解就是物质来理解，身体内有物质，身体外有物质，是吧？身体内古代认为有五根，眼耳鼻舌身，我想啊，因为色蕴所以不说心法，不说意根，就是色蕴呢有五根，眼耳鼻舌身根，这是内的色。外色就是什么呢？就是身体之外的山河大地啊什么，也有他们的这个外边身外的物质，身内身外，若粗若细，粗的就是山河大地，我们这五根也是粗的呀，五根，如果按五根，这个就是五净色根呢，应该算细的，就是眼根不是指的眼球，眼球是粗的，叫浮尘色，这个它眼根是什么呀？是眼球上。藏着一个人们肉眼看不见的眼根，那是细，叫净色根，有粗有细。然后若劣若胜，有好的有不好的，黄金就算好的大家都抢，这个沙子石头土，人们就认为这个东西不值钱，有劣有胜。若远若近，近的很重要，是吧？我们地球上的东西很重要。远处的就也摸不着，就这个各种色吧。所以运的第一个意思是非一意，就是运的意思就是里头包含有很多，各种差别，你看这就是无数差别，是吧？第二个是总略意，说运还有一个意思是总略意，什么意思呢？如气经言，就是佛经里头说过，如是一切略为一句，就是说前边说的这个什么时间差别，什么内外差别，粗细差别，这一切色一切物质略为一句，略就是概括，把它们概括成一堆，就是所有的色聚在一块叫什么呀？就叫蕴，就是蕴是一个总略，就是概括性的一个说法，叫蕴，里头呢包含了很多东西。第三呢，分段意，如气云言，说明色蕴等个别安利色等相故。这个分段意，说明色，明色你可以打一个顿号，有明蕴有色蕴，五蕴分两大堆，第一个色蕴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后边四个蕴叫明蕴。为什么叫明蕴呢？因为它是心法，精神存在，精神存在我们也看不见，看不见那怎么说呀？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叫受想行识，起了四个名，这就叫明蕴。明蕴有四个，代表精神，精神跟物质，精神是四堆，物质是一堆，合起来叫五蕴。这个蕴有什么意思呢？有分段意，就是因为里头有很多，所以呢给分分堆分分段，是吧？ 个别安立色等相故。哎，各色蕴安立色相，色蕴安立色相是什么呢？学术界就安立说色声相为处，老百姓就安立说这个物质，哎，这是这个色蕴。那名蕴怎么安立色相呢？你比如说受蕴，受蕴安立色相，受感受五种直觉，它也有色等相啊，什么呀？就是色声相为处五种直觉嘛，五种主观感觉就是色相。想也有色相，想有什么色相啊？想是形成概念，你形成概念，你的色相是什么呀？你如果用语言，你的那个色相就是声，你想是不是？哎，形成一个概念，我给什么下一个定义，你用什么下呀？你就得用声，哎，用语言，实际上是声相。哎，如果你画出来，那就是色，就是颜色，色相。所以呢，这后边这个明运里头这四个受想行识都有色相。哎，这个色相呢实际上是四意，哎，用它来立其他的意。哎，所以呢五运都有色相。哎，这个色运的色相是什么，受运的色相是什么，这就叫分段意。哎，给它这个分段。由思聚意，运意得成。由这些聚意，就是说分了好多段，这多都是这些段，那个色声香味触客观存在，色声香味触，哎，聚起来叫色蕴。那个主观的色声香味触呢，聚起来叫受蕴。哎，这个人们脑子里想的概念叫想蕴。哎，这个由这些聚意蕴意得成，这就成为蕴了。又见世间聚意名蕴。这是解释五蕴，说又见，就是说你还可以看到啊，世间人聚意名蕴，就是世间造的这个字，造的这个蕴字，他就你去查词典，他就规定说什么叫蕴呢？说好多东西放一块就叫蕴，就叫一蕴。哎，这就是参考世间的定义。说这个什么意思？注意啊，这就是我们说，这是解释这个什么叫蕴，哎，什么叫拿色蕴做比喻，就是解释这个名词。然后说，解释了这个名词，这是干什么呢？告诉你五蕴里头包含很多东西。你呢，用三字性去看这个色蕴的时候，哎，你对所有的东西，过去的物质、未来的物质、现在的物质，都要用三性去看，都要去练习。就是你对一个法会用三性看了，你要对所有的法都会用三性看。有的说用得着吗？你比如说物质，你我们说过去啊，这个大爆炸，哎，将来是什么叫热寂，哎，物质的这个三识形态。你如果不去用三性去看这个物质的这个三十的形态，人们定义的这个，你如果不用三字性去看，你原来记忆的说时间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三个时间过去过现未的物质也是客观存在的啊，你这个邪见的记忆你就没法这个没法动到它，它就永远在那儿，你换不了清净种子，换不了正见的对这个时间跟这个物质的看法，你就达不到10%，是不是啊？所以有人说，我就天天做如梦观行不行？行，哎，但是太慢了。因为什么？因为大量的邪见记忆，你根本就没触动它。哎，你光做这个说面前是梦，面前是梦，也是这个清净种子，但是那个力量啊，增加的这个分量啊，占的比例啊，太小。你得把过去这个很多邪见你得纠正过来，你才能够凑够10%的这个清净种子。这是这个意思。好，下边我们看，说以说蕴意戒意云何？戒就是十八戒。说十八戒怎么看呢？能所取彼取种子意名戒，也是三项。哎，能所取是一个意思，彼取是一个意思，种子意啊，这个中间应该是没有逗号的，就是能所取彼取种都是种子意，然后呢这三个 能取种子欲，所取种子欲，彼取种子欲，这叫十八戒。你看啊，注意这个定义是从哪来的呢？就是用三字性看来的。但是呢，这儿只给你讲了一个怎么用依他起性去看十八戒，他就省了那个遍计值跟圆成实那个了。就是前边不是讲色蕴是用三性看吗？现在他就简化了，我就给你把依他起怎么用依他起性看十八戒，把这个讲清楚了，那两个你自然就明白了。所以重点是依他起，这也是一个证明。我们看怎么用从依他起性看这个十八戒，就是你把依他起性看十八戒看明白了，实际上三性都就明白了。论曰：能取种子意为眼等六内界。说眼等六内界是什么呀？十八界是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是六根，就是六内界，根在身体内嘛。六内界，六内界是什么呢？是眼、耳、鼻、舌、身、意、根。前五个是物质，叫净色根。后一个意是心根，是精神。精神升起，精神也要有根。你像这个小乘外道，他就认为什么呀？这六根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净色根，眼球上就藏着一个跟眼球形状一样，他负责看，没有这个眼根你就不能看，他就负责这个。浮尘根是帮助那个眼根看的，你把眼睛闭上了，他就看不了了。但是呢，说你眼睛给打瞎了，打瞎了没关系，眼根没动，眼根还在，你可以开天目，你还可以看。这个外道小乘就认为这六内界，就六根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大乘，你看我们现在为识怎么解释呢？说是为就是叫做，说的就是眼等六内界，就是六根，你就记住。说什么叫六根？六根是说什么的？六根是怎么回事？前边这个能取种子意叫六根。什么叫能取种子意？种子就是记忆，因为我们用现代词儿用记忆啊，大家一想就很明白了。种子还得翻译翻译。我们把种子直接读成记忆，说记这个六根是什么东西？就是记忆。什么的记忆呢？能取的记忆，就是我认为我能看到颜色，我有一个能看到颜色的东西。实际上有没有能看到颜色的东西啊？没有。有什么呀？只有我认为能看到东西的记忆。能取种子就是我能看到颜色的记忆，这就叫眼根，这就叫六根。我能听到声音的记忆就叫耳根。你看说的多明白，只有一他起，三界唯有心，心只有种子跟现行，只有记忆跟现行。那只有记忆，我们就记住说世界上唯有记忆。因为有记忆，你现行这还是记忆的本体是吧，还是记忆的这个体。它只是这个恢复记忆。好，说世界上只有记忆，那记忆里头呢，认为我能取东西的记忆就叫六根。我能取这个颜色的记忆就叫眼根。实际上有没有眼根呢？没有眼根。有什么呀？只有说我能看到颜色这样的记忆，这就叫眼根。只有记忆，只有心，只有记忆跟现行，只有种子跟现行。看说的多究竟。那为什么我们能看到颜色啊？因为你有记忆，说我有能看到颜色的那个眼根。你有这个错误的记忆。好，我们有这个能取的记忆，就是我能看到颜色，听到声音，我能感觉，五种这个，就是我能取色声香味触，我有这个根，有这个记忆。实际上没有这个记忆，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五根，但是你认为呢，有五根的记忆是有。好，这就有能取了，这就，所以我们说， 那没，我要是没有眼根，我怎么能看见颜色呢？你没有眼根，只要有这个颜色的记忆，它就可以看到颜色嘛。哎，这是第一步啊，我们认为我们有六根，实际上是只有我们认为有六根的记忆。这不就是跟那个前边色蕴的那个一他起，说什么叫色的一他起性，说此中唯有乱识以为色故。那这儿呢，说什么叫这个六根，什么叫眼根，就是此中唯有乱识以为有眼根故，那就叫眼根。他认为有眼根，只有升起一个乱识，他正说我有眼根。实际上所分别的眼根有没有，没有，但是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心升起了，他正在分别，他正在妄想，他说我有眼根。眼根的真实存在只有这个记忆，只有这个乱识，只有这个妄想，只有这个分别是真实存在的，认为我有眼根的分别真实存在的。所以六根定义就是说，唯有心中认为我有六根的那个分别，认为的那个错误的记忆，那个正在错误分别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下边索取种子意为色等六外界，六外界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身外的那个叫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法，认为颜色客观存在啊，声音也客观存在，感觉也客观存在，然后呢法是，注意啊，这个法不是客观存在了，这个六外法是客观存在。法是什么呀，是意识所想的一切法都是法。意识所想的一切法，那当然包括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那都是外界，都是那个法是遍及所知性的主体。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外界。说什么叫六外界呀，什么叫这个究竟义的六外界呀，什么叫正见的六外界呀，说六外界说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索取种子义，就是索取的记忆就是六外界。什么叫索取的记忆啊，就是我认为我有能这个眼根能看到颜色，那个颜色就是索取，眼根索取就是取颜色，耳根索取就是取声音嘛。索取的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法，我认为我外边有客观存在的，我能够看到的，能够听到的，能够这个想到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法，这样的记忆就是六外界。又是什么呀，就是六外界没有，但是呢你认为有六外界的记忆它恢复了，它升起来了，说外边有这个外边有那个，就是这个妄想，这个乱识，这个分别就是六外界。这个好懂哈，看第三个啊，彼取种子意为眼识等六识界。我们先说什么是六识界啊，六识界是什么呢，前边这两个呀是客观，凡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我们六根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六尘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个六根六尘它要是不相处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就好像我们无蒙睡眠的时候，六根也在外边，客观六尘也在，但是我们呢没有六识，为什么，我们也看不到颜色，听不到声音，是吧，因为我们意识没升起，意识没活动，这个意识包括眼耳鼻舌，就六个识都没，前六识都没活动，无梦睡眠，是吧。所以这个彼取种子意就是说这个梵文的动词放在后边，彼取你也可以这个读成就是取彼，就是我有能取的六根，我身体外边有索取的六个客观存在，六尘，取彼的时候，就是正在取的时候，这个能取正在取索取，取彼就是正在取的时候的记忆叫六识。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看见颜色了，这不是彼取吗，正在取，是不是啊，你不取的时候没有这个取彼，是吧，我们说无梦睡眠就不取，是吧，六根六尘都客观存在，但是你没有六识。取彼的时候，我用眼根去取颜色了，正在取的时候，这个记忆叫六识，就是我们一睁眼看到，我看到白色了，取彼，我正在取色， 这个记忆，我看到白色了，这个记忆叫六识。实际上有没有六识啊？怎么说呀？这个六识可以说有六识，但是这个六识就跟这个主观感觉一样，有六识，这六识就不是客观存在，这六识就是主观感觉，这六识就不是有。哎，有六识取比，它前边那个六内处六根六尘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凡夫理论啊。但是凡夫也知道，这个正在看的时候，这个正在取的时候，这只是一种主观感觉，这个六识啊不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你看啊，我看见颜色了，你闭上不就不看不见了吗？这个主观我看见的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古人也知道。哎，我看见的颜色要是主观，要是这个客观存在的，那我闭上眼它就没了，那客观存在就没了。他是说我的这个眼识外边客观存在颜色，那个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我看不到那个客观存在的颜色。我看那个客观存在颜色的时候，那个叫疏所缘缘，我的眼识会升起一个亲所缘缘。哎，就是我眼识看的时候，我面前出现的主观的感觉的颜色，这叫六识。明白了吧？哎，这个跟那个客观存在的颜色，就是六尘，是两回事儿。六尘是疏所缘缘，我们凡夫也承认看不到的，你看不到客观存在的颜色。哎，你是在客观存在，他认为墙上啊客观有白色，他认为客观有墙，客观墙上的白色你看不到，你是在你的眼识升起的时候，在那个客观存在的白色上，你的意识，你的眼识给你用他的语言升起了一个主观感觉的白色，这个白色不是客观存在，你一闭眼就没了。哎，你睁开眼又来了，它是个主观感觉。所以呢，同样一个白色的墙，我们各种人去看的时候呢，看到的白色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色盲啊，就是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看绿的就看成红的呀，那个就是那种，哎，眼识六识界，六识啊，记住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哎，所以呢安立了十八界还要安立十二处。为什么说十八界十二处这不是都是六根六尘六识，为什么安立了十八界，这就整个就全了，是吧？六根六尘六识，六根六尘一碰一触，哎，升起六识，主观感觉也有了。说那为什么还安立十二处呢？就是为了区分开这个，就是十八界里头啊，不是全部都是客观存在的。十八界里头真正客观存在的，凡夫认为啊，只有六根六尘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升起来的六识呢？不是客观存在，是主观感觉，不是存在，不是有。哎，真正有的，真正客观存在的是十二处，前边六根六识。所以呢安立十八界还要安立十二处，世界上有什么？有十二处。世界上我们凡夫连客观存在连主观感觉，总的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能感觉到什么，加起来是十八界。哎，它有这样的不同。所以这样呢你来理解这个什么叫六识，是取彼的记忆，就是我正在取色声香味触法，正在取的时候的记忆，说我看到颜色了，哎，就是我正在取嘛，我看到颜色了，这个思想留下记忆，就变成什么呀？六识，就是完全是一个记忆的恢复，一个邪，就是实际上也没有你，也没有颜色，梦里什么都没有，是吧？但是你在梦里你升起了这么一个心理，升起这么一个想法，哎，我看到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这种记忆叫六识。只有记忆，没有什么六识，什么六尘六根都没有。教我们干什么？这一段怎么看十八界，教你怎么用依他起性看十八界，下边全是，就是只给你讲一性，把依他起性怎么看十八界讲清楚了。十八界实际上根本没有，有什么呀？有你认为有十八界的记忆，就可以升起你这个梦， 这些记忆就能够让你感觉又有这个六根，又有六尘，我还这个能看见，能什么，就开始这个梦就能圆满，十八劫就能圆满这个梦。实际上是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只有妄想的记忆。你看，所以这样你好好学，你就能把十八劫空掉。前边能空掉五蕴，这儿能空到十八劫，后边再空这什么呀？空这个，这是受啊，这就是十二处。哎，再空十二处，你一个一个的去空，你越来清净种子越多，你离这个正空性呢就越来越近。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以说戒意处意云何十二处怎么看，也是三个这个角度看，能受所了境用门意啊，这个两个，这个就不是三个了，十八戒是三个，六根六尘六十，这是两个了，一个是能受用门意，一个是所了境用门意，这个中间这个逗号也不应该有，所以这都是这个就是不懂法义的人来点的标点，这个就是能受用门意，所了境用门意，这叫十二处。哎，分两个，什么叫用门意？用就是作用，门就是角度，从作用的角度来看，十二处是什么呀？分两种作用。哎，什么呢？一个是能受作用，一个是所了境的作用。我们来看啊，论曰，能取种子意啊，不对，论曰，此中能受用啊，能受用门意为六内处。哎，他那个送字这儿是用了一个用门，这儿加了一个字叫受用门，就是受用，你能感受就是感受。哎，你能感觉到，说能受用门意叫六内处，受用就是受就是感受，就是你的感觉嘛。哎，你有这种感觉的作用，你有什么感觉的作用？你感觉我能受，就是我能够有感觉，这叫六内处。什么呀？就是上边那个叫六根嘛。哎，我有眼根，我眼根能受用这个颜色，我耳根能受用这个声音，是吧？这叫能受用门，实际上跟那个前边说能取种子意是六内界是一个意思，种子是记忆，我能有能取的记忆。哎，我能看见颜色，能听见声音，为什么呀？我有耳根，我有眼根，是吧？跟这个意思一样的，此中能受用门意是六内界，六根是什么呀？六根是我能受用，我能受用颜色，我能受用声音，我能受用感觉，我能受用想法。哎，这叫六根，就是我认为我能够看到色声香味触法那个记忆。哎，我能受的记忆就是六根，跟上边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呢现在少了六识，因为六识凡夫也知道那是主观感觉，那不是客观存在，客观存在的就是十二处，十二处的六根呢是什么呢？六根是能受用门，就是我认为我能够受用六尘。哎，有这种感觉吧。哎，有这种作用，这就叫六根。若所了境受用门意是六外处，如果是说这个所了境，就是我有能受用，我有六根嘛。哎，我所了解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哎，那个境，那个东西，有这种感受，有这种作用，是六外处。就是我能够看到、听到的那个感觉，那个作用是六外处。哎，还是什么呀？就是，就是说，我们有记忆，我们记忆说，我们有六根，我们有六尘，哎。这就是六内处六外处，你可以参考这个十八戒，那个十八戒跟他意思一样，只是多了六识。哎，六识是什么呀？说你正在看正在听的时候那个记忆叫六识。哎，那个是主观感觉。前边两个六根六尘呢，凡夫定义为客观存在，实际上全是什么呀？种子意， 都是记忆说它是客观存在。这儿呢换个词儿叫能受受用门感受，主观感觉作用，感受作用，我有能受的感觉作用，我有所受的感觉作用，实际上还都是主观的东西，并不是客观存在。以说处意，缘起意云何？缘起是指十二缘起，十二缘起的内容我们知道是指的这个六道轮回，三世轮回，无名缘行，行缘识，这是潜意识。潜意识什么叫无名？就是十二缘起，就是这个轮回。我们梦中的一切法都叫无名，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你才会认为梦中有一切法。说梦中的一切法，这个无名的梦，叫无名缘行，就使我们心呢开始行动，我们心就开始执着，就贪嗔痴啊妄想。行缘识，结果这个你心里一妄想，留下记忆到那个阿赖耶识里头了，行缘识，这是前生。然后识缘名色，你因为有这个阿赖耶识一大堆记忆，你就会怎么样啊？就会这一世就会投胎。名色就是受精卵，名是精神作用，这个色是这个物质，就是那个受精卵，名是那个精神，有一个阿赖耶识去执受它，去投胎。我们反复说投胎，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执受了那个受精卵，结果呢有精神有物质，然后后边小孩子什么出生有一世，然后取缘有，就是我们就贪嗔痴取，一取心一取一贪嗔痴留下记忆，就变成有，有什么呀？后有了下一生，有缘什么生老病死，那是第三生。十二缘起是我们六道轮回的一个这个三世轮回的一个过程。好，现在我们用这个三性怎么来看缘起？像小乘就认为世界真实存在，十二缘起轮回是真实存在，只是里头找不到我，那是这个方便说法。大乘怎么看十二缘起？我们来看啊，缘起意云何？缘起是什么意思？缘起意于因果用无增减。说大乘要看这个十二缘起啊，你对里头的因果跟作用无增减，就是不增不减，就是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说瞎话，你说这个如实说，这就叫十二缘起意。说十二缘起真存在什么，真实存在的十二缘起是什么，你不能这个给它增减，不能没有的你说有，有的你说没有，那就是不懂十二缘起。看大乘怎么说十二缘起啊。论曰，于因果用若无增益即无损减，是缘起义。我们看这个，先看这个你对十二缘起的因果用，怎么这个增益怎么增减啊。应知此中增益因者，执行等有啊，执这两个是执，执着，行等有不平等因，这是第一个增益因。行是什么呀？就是那个无名缘行，就是心行。你无名没有智慧，你就在梦里头就贪嗔痴，这个心行就来了。说你的心行啊，说你为什么这个就是要贪嗔痴啊？在梦里头你要这个有这个心理活动啊？认为这个执着这个行等啊有不平等因。什么叫不平等因？平等因就是承认有因果，这个因生果，这个果呢又会生果，这个果又作为因又会生果，果这个后边的果呢它不会中断，果又这个很多果吧，凑一块作为因又生后边。你往前倒也是，说这个现在是因，这个因实际上是前边因造成的一个果，对不对啊？你有这个果是现在的因，但是它是过去的果，这个过去的这个果呢它一定有因，这个过去的因呢又是再过去的果，这样呢就是因永远有因果链，因果链呢永远这个就是有因就有果，有果就有因，这叫平等因。什么叫不平等因？就是有人往前倒的时候说这个的因什么，这个 到到一定时候呢，他说这个音没有音了，哎，这个音没有音了，这个音这就是根儿，就是第一音，哎，没有音了，这就叫不平等。说因果因都有因，果都有果，这个因果一直是前后是无限的。他到那儿给截住了，他说这个因没有因了，啊，这个果没有因了，这就叫不平等。你因果都因生果，因生果，这儿怎么这个没因就生果了呢？哎，这个果怎么就没有因了呢？说谁会这么傻呀？怎么会弄这个说讲因果讲讲不讲因果了，就有这个没有因的果了？哼，我们凡夫必须得立这个不平等因，他才能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他非说有，他本身就是谎话。他要成立这个谎话，他必须用谎话来成立。怎么讲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问说这个世界真实存在，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哪来的呀？你得有因呐。哎，最后他就说，科学家就说，哎，有一个起点，一爆炸出来世界了。你再问他说那个起点的因是什么呀？他说那没因。那个池，这个起点是没时间没空间，什么都没有，哎，什么都没有，一炸就什么都有了，这就是不平等因。凭什么这起点就没有因了呢？哎，我们这是科学家讲的。然后这个更普遍的，这个原来呢，就人们信宗教，就是讲什么呢，世界哪来的呀，我哪来的呀，哎，上帝造的，一个大神大梵天造的，什么这个，哎，找一个大神，这个大神造世界，谁造大神呢？大神不是造的，大神没有因，哎，这就是不平等因。所以十二缘起，你如果这个加上不平等因，这就叫增益因，就是不真实存在的因。下边我们自己可以看一看，我们下次再来，今天就讲到这儿。